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2月7号，公元2003年4月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否认达赖喇嘛代表将于未来两个月内赴北京的报道。格鲁派高僧主舵仁波切将在台湾展开弘法立身活动。波士顿环球报发表社论批评中共压迫世卫组织。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联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说，他的代表将于未来两个月内前往北京商议西藏人希望西藏自治的问题。美联社报道说，达赖喇嘛在印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不排除双方达成共识提出解决办法的可能性。上述美联社的报道，本台记者特别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代表扎西翁队时，他否认了有关报道。扎西翁队表示，当时在记者会上，达赖喇嘛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说，希望今年五月份他的代表能够前往北京。美联社还报道说，达赖喇嘛哥哥加勒顿驻去年九月份前往北京与中国领导阶层会晤，这是九年来北京当局与达赖喇嘛政府首次举行会晤。达赖喇嘛说，我们不寻求独立，我们必须并存，这是现实，我们寻求的是真正的自治。美联社报道说，达赖喇嘛在新德里就美国对西藏问题所持的立场给予了肯定，他表示，美国政府继续在关注西藏状况的同时，华盛顿官员与中国官员会晤时时常提到西藏问题。达赖喇嘛还谈到了布什政府长期以来为保护西藏传统的文化和宗教，保障西藏人权等方面所给予的支持。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珍。格鲁派高僧主舵仁波切将在台湾展开弘法立身的活动。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根据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站消息，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主舵仁波切继2000年来台为921地震受难者修法，以及为台湾人民祈福加持，与台湾佛友结下法缘后，将于明天再度访台，展开为期20多天的弘法立身活动。据主办单位发表的新闻稿指出，仁波切出家已63年，曾亲近37位上师求法，前后闭关33年，其修持以11面千手千眼观音、净饮师闭关法门为主。由于仁波切常年在洞穴中精进修行，在石壁上竟然清楚浮现出绿度母坐在莲花上的圣像以及众多护法神像，而且杜母像到现在还不断的成长，世人称之为帕尔宾的奇迹。相传绿杜母是观世音菩萨慈眼视众生不忍众生苦而流下的眼泪所化现而成的，仁波切的慈悲愿力及正量由此可见一斑。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引述主办单位发表的新闻稿指出，将与明天抵台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主舵仁波切的作风平易近人，继2000年来台为921地震受难者弘法后，老人家因挂念台湾经济低迷，人心惶惶无所寄托，此次再度访台弘法，时逢现今世界战乱不安，非典型型肺炎病毒散布的阴影，仁波切将于本月12号在云林草林举办世纪招财祈福大法会，13号在南投集集举办大威德金刚消灾度亡大法会，为台湾与世界和平祈福祝祷， 并让各界善信超度仙灵及消灾增福。其余活动内容包括，本月15号主舵仁波切将在高雄举办白度母观顶法会，19号和20号在台北举办三尊合一分龙尊观顶法会、无量寿佛观顶法会，22号到24号在台北举办佛法开示及11面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净饮食闭关，藏语称之为拥涅仪轨讲授。本月25号到28号举办拥涅闭关法会。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央社消息，新英格兰第一大报《波士顿环球报》今天发表社论，批评中共压迫世界卫生组织，假装台湾不存在，而世界卫生组织对北京磕头，可能是被传染了中国的疾病。这篇社论标题就是中国的疾病，因为中国政府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非典型型肺炎这样的传染病向世界卫生组织撒谎，就是同时输出疾病病毒和政治病毒。社论说，如果中国想要从世界卫生组织和世贸组织获得利益，他就得进口这两大国际组织透明化和负责任的价值观，而要这么做，第一步就是停止压迫世界卫生组织，假装台湾不存在。波士顿环球报说，世界卫生组织迎合中共满和不讲理的立场，显示官方的虚伪也是一种传染病。他说，中共隐瞒非典型型肺炎实情，是足以提醒世人，一党专制的统治作风，像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不能容忍。共产党惯于玩弄事实，把真相当作政治产品耍，根本就和世界卫生组织赖以运作的合作、透明精神互相的抵触。非典型型肺炎只是中共诸多置人民安危与不顾之一列，因为中共统治者的行为准则是事实也需为党的利益服务。可是过分到针对非典型型肺炎这种传染病也向世界卫生组织撒谎时，中国的统治者就不止在输出严重肺病的病毒，也在输出政治病毒。去年11月，中国发现了世界上首列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例，然而直到今年2月，中国政府才决定向世界透露有关的情况。在全世界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2500多人中，已经有约100人死亡，死亡率约 4%。 另外， BBC 报道说，中国当局本月2号宣布，因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人数大幅度的增加。与此同时，报道说，中国终于同意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到广东地区视察。报道说，中国当局宣布，在3月份有9人因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死亡，这是全球因此病死亡的人数增加到75人。据了解，有关9个死亡率都在中国广东地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全球22个国家地区共1900多人感染到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与此同时，法新社报道说，中国当局已经同意让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人员前往广东地区视察。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又到了咱们这一周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这一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西藏通讯总编导次任撰稿的《了解和尊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提》。
但在当今时代，特别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很多时候世界的发展甚至超出了人民思想意识的转变速度，而民主人权观念深入人心，风靡世界。民族自觉作为最基本的权利写入联合国宪章中，成王败寇和 弱肉强食已经或正在成为过去，在21世纪的今天，将血渊和历史上的政府或彼此的一些关系作为政治和国家归属的唯一标准已经不合时宜，特别是科索沃战争后，人权高于主权已经变成了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一个民族或文明的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和发展权利的过程中，很多以往只有通过主权独立才能实现的目标，如民族的生存、自由、自治，以及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发展等等，现代世界完全可以通过主权不分裂而得实现。也就是说，根据民主、尊重人权的原则，通过自治或联邦等方式就能实现。因此，民族主权的独立与否也就不像历史上那样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独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原来所具有的神圣意义或成分，那样我们当然就没有理由一定要使独立或统一等脱离其原有的工具或手段的性质，更没有理由继续将其神化或当作一种图腾加以崇拜，甚至为此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如此其实就已经违背了追求民族独立的意义，至少其积极意义要打折扣。同样，以往历史上将占有广大的土地和人民作为财富和强盛的标志，在现代社会也同样是落伍的。广大的领土已经不是国家强盛的必备条件，因此以主权的名义坚持对弱小民族领土的侵占，实际上也是没有意义和得不偿失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是基于这一点，早在8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通过和谈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道路线。达赖喇嘛的中道传递的信息就是西藏人民已经意识到独立并不是西藏唯一的出路。在现代政治框架下，西藏民族完全有可能通过其他的途径保障或满足西藏民族的整体利益和愿望。当然，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是不管使用什么形式，自治或联邦等政治框架，这个框架一定要保证西藏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同时还要保障西藏民族免于恐惧，也就是说通过一定的形式，如立法、联合国备案或其他形式，使西藏民族不必担心中国政府会单方面改变西藏民族的土地和权利等。如此在没有威胁而只有平等竞争，没有相互仇视而只有互惠互利，只有这样，西藏民族或其他弱小民族才不会将追求独立作为保障自己民族利益的唯一出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西藏问题得到了真正的解决，才能说我们为后代留下了一个健康和平的生存环境。这就是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人民所追求的理想。我们刚才谈到成王败寇、弱肉强食，以及将血渊和历史上的征服或彼此的一些关系等等作为政治和国家归属的唯一标准，已经无法适应自由人权和民主的意识潮流。中国的有识之士应该认识到，靠强权和军事力量长久维持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已经是没有出路了。中国政府继续以蒙古帝国曾经统治过西藏作为占领西藏的根据，在现代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失去说服力。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西藏通讯总编导次任撰稿的《了解和尊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提》，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